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再度跟你邀请到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这个也是 我优秀的学弟、政大这个硕专班的这个学弟、这个、非常优秀，他现在呢是、这个台湾物业管理学会的理事长，也是台北市公寓大厦管理这个协会的理事长哦，所以在公寓大厦在这个物业管理这方面呢，他算是专家的专家。今天呢请他到我们节目中，最主要还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在物业管理这方面，特别是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哦，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立法已经30年了哈，这施行已经30年了，所以呢，这个郭继子理事长呢，他特别办了一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30年的论坛，哇，邀请来的非常多这些所谓的大咖的角色哈，那待会我们就请他来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同时也请他跟大家聊聊这个公寓大厦管理30年来呢，这个有没有哪些可以在精进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修法的一个建议，今天呢都可以请他来畅所欲言。哎，郭子立理事长，郭继子理事长早。
早，陈老师。
可以靠近一点，
大家走。
是，因为我们郭理事长啊、在这个物业管理，在这个公寓大厦这方面是不遗余力了哈、那今年呢，这个桃园市、台北市的那个优良公寓的这个评选呢，也开始了哈、那待会都可以请他一起来聊一聊。那个理事长，我们可不可以先来谈一谈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已经施行30年了，哇，这个真的，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哦。
对，我们哦，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民国84年6月28号颁布实施呢。哦，这个日子都很重要呢。
为什么？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公寓大厦条例啊、我这样讲呢，它已经是影响我们台湾将近这个2000万人生活的一个民生法案，那非常的重要。
对，
那这个我开玩笑讲哦，可能家里面呢、父母这个或是太太小孩的生日没记住，可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哪一天颁布的，我觉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年6月28号满30周年了，
已经满30周年了。
对，所以呢。那我们就办一场这个活动来纪念庆祝一下，然后同时也要检讨一下嘛。
对，因为已经30年了，
是，
一个小孩子都已经长大成年了。
对，那当然这个条例30周年来啊，那这个确实 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嗯嗯。
那影响层面就是刚我提到，就是涉及到所有的这个，因为我们台湾2300万人嘛，
嗯，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居住形态，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一个社会，
嗯，
所以这个那高度城市化呢，而且现在按照我们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适用范围啊，它的定义啊，只要有不同的区分所有权人，
嗯，
哦，就算是公寓大厦了啦。所以呢，现在大家本身就是集合住宅，
嗯，
集中居住的形态，
对，大部分都是集合住宅，
所以大概就是90%，
九成啊，
啊。90% 的居民都居住在公寓大厦里面，
嗯，
所以它就是我们适用的对象，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2000万人在这个条例的，这个，
都是在这个条例的管辖之下。
对，而且它直接的是你社区自己家里面的生活嘛，
嗯嗯，
哦，它影响的是你在社区里面
点点滴滴啊，
点点滴滴，对，
嗯，
这个，
嗯，
那所以这个影响层面之广，
对，
这个第二个就是呢，哦，这个影响之深，深到什么程度呢？
嗯，
哦，第一个，我想它产生的这个社会影响哦，
嗯，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全台湾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颁布前后啊，
嗯，
就出现了两个事件，所以我说一个台湾，
嗯，
两个事件，
一个台湾两个事件，
对，这个条例造成了一个台湾两个事件，
嗯嗯，
两个事件呢，就是这个条例颁布之后的新盖的这个这三十年的大楼，
嗯，对，
几乎啊90%+都有管理组织，
嗯，
管理委员会在运作，
嗯，对对对，是，
所以目前全台湾大概已经有6万，接近6万个管理委员会，
嗯，
管理
六万个管理委员会，哦，
对对对，
嗯嗯，
报备在案的，政府登记
在
案的，
嗯，
那当然还有一些没报备的呢，
是，
哦，那这个事件里面的人呢，不仅是这个，你看我们的房子啊，
嗯，
走在街上你就会看到，走在社区里你就看到，凡是有管理组织在运作，
嗯，
运作的好的，这个社区里面违建就比较少，
对，
那个建筑物维护、设施维护就比较好，
嗯，
环境品质也比较好，居住品质也比较好，
当然
也会做一些社区营造，各种，
嗯，
办各种活动等等，
嗯
嗯嗯，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居住品质、生活品质就得到保障、
确保，嗯，
对，然后资产价值也能够得到确保。
嗯，对。
可是呢，在这个条例颁布之前的，
嗯，
就是另外一个事件。现在我们讲台湾的这30年以上的大楼，
嗯，
超过一半。
对，
哦，这个就很恐怖了，所以半壁江山哦，
对，
是在那个残破不堪当中啊，
等于是两个世界哈，哦，这
个
很明显的对比啊，哦，
非常明显，
明显明显的对比。
我讲我们的半壁江山是残破不堪，哦，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是
那个因为长期没有管理组织进行有效的管理，
嗯，
然后违建了、加盖了，哦，楼顶加盖
铁窗，
然后铁窗外推，然后这个外墙砖坠落。
嗯，好，
扛棒坠落，
哇，
啊，什么事情都有，也无奇不有，
嗯，
就是丢尽了台湾人的脸。我这样讲，这个真的是城市很丑，
是，
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半壁江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嗯，
这个30年以上的大楼，
是
30年，我一直讲，并不是很老，
对，没错，
而是我们的没有管理的大楼就变成残破不堪，
嗯，
而且到现在为止，里面还是一盘散沙，
嗯，
甚至这个在疫情那么严重的期间，
嗯。
我有做专门的研究调查，这个张老师是我的学长啊，在政大地震系啊，哦，
嗯，
那因为我后来又在台大土木工程系博士班，
对，
哦，念博士，我也特别关注做了研究，我们的老大楼的防疫措施做得怎么样？
嗯，
研究下来的结果，几乎我们的老大楼可以讲几乎没有采取任何的防疫措施
啊，真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一盘散沙嘛，
嗯，
你们自己去检讨一下，现在看看我讲的话有没有正确，
嗯，
是不是真实的，
嗯，
你们尤其那个5层楼以下老公寓，
嗯，
在疫情期间采取了什么防疫措施你告诉我，
嗯，
仍然一盘散沙，连基本的量体温什么通通都没有，
没办法，
因为没有管理，
没有办法做了，
是的，
嗯，
所以呢，不仅是城市整个建筑物啊感受了，哦，
嗯，
难看了，不安全了，
嗯，是，
哦，消防公安通通都不合格，
嗯，
然后里面啊，包括装潢任意敲打，防疫期间没有任何措施等等，就是社区还是一盘散沙，
嗯，
很糟糕的状态，而且持续在恶化当中，
嗯，
所以这个部分呢，所以政府也有辅导措施，
嗯，
我也一直担任一些地方政府的辅导计划的主持人，
嗯嗯，
但是辅导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吃力不讨好，很可怜，所以这是就是第一个我讲 第二个了哈，刚第一个讲影响层面之广，第二个讲影响层面之深，
嗯，
那这个就形成了台湾一个台湾两个世界的这种格局，
嗯，
那目前半壁江山是令人担忧的，
嗯，
那个
是
第三个，可能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嗯，
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虽然是一个民生法案，却影响了台湾的民主。
啊，为什么？
为什么对台湾的民主？
现在大家都在讲民主，哎，现在民主是高涨的时候，
对台湾的民主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嗯，
深远的影响。为什么？
嗯，
对于一个公民素养、民主素养的培养，
嗯嗯，
就是在社区里面。
对，
我们的社区里面，因为有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所以区分所有权人会议也好，管理委员会议也好，都有一定的出席比例的门槛，然后什么样的同意比例达成决议，
是
等等，就是形成了非常好的民主意识的机制。
对，
那因为在生活当中，这个民主机制就深化到，就耳濡目染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了，所以就经过30年，在社区里就培养了民众住户很好的民主素养。
哦，
而且呢，我们这些年的新大楼这些里面呢，你们看是不是中产阶级居多？
对，大部分都年轻人的中产的，
中产阶级很多。
嗯嗯。
哦，那这些人呢，更容易这个影响的全社会。
嗯。
所以他们养成的这种民主素养、民主价值，
嗯，
哦，就对全社会会产生影响，就会把这种民主意识的习惯带到单位里面去，
嗯，
带到政治当中去，
嗯，
带到社会上去，
哦，是。
所以他我说，哦，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这是意外的收获了。大概立法的时候没有想到说啊，因为我们立法的时候立法的意志只是想到宗旨，就是啊提高居住品质啦，
嗯，
哦，这个，
嗯，
可是没有想到他对政治民主
对
政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就让这个民主在整个社区里面开始发芽成长。
是的，这就是，所以我说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也是台湾重要的民主基石。
对对
对,
对，
把我们的社区民主化，
嗯，
社区民主化之后，整个国家你要不民主化就很难了。
是，
因为我在社区里面开个会都有按照民主意识嘛。
对，
怎么会容许
民主的流程这样？
对，怎么会容许政治人物不走民主呢？政治制度不走民主呢？
嗯，
这就有趣了。
嗯，
例如说中国大陆在社区里面如果全部民主化了。
嗯，
那它必然上层建筑就会变成要走向民主化，
哦，
所以这一部分大陆的社区的民主化，是跟我们台湾是不可比的，哦，所以这个就
还是有一些落差，
哦，这个蛮有趣的，所以
这个可能还可以做一个学术研究，这样
真的是，
哦，你要不要再去念一个博士？
那我要去念政治学博士大概，所以这个确实这个是意外的收获了，
嗯嗯嗯，
还有呢，对政治产生的影响哦，
嗯，
不光是民主哦，
嗯，
不光是民主这个部分哦，
是，
还产生了什么影响？
是
现在的候选人，我常常讲。你如果想要选议员、选立委或是选市长，
嗯，
你如果，啊，平时不重视社区，
哦，
不重视公寓大厦的议题，
嗯，
你将来会有困难，
嗯，
因为过去啊这个比较做的比较分散了 啊没有这个管理委员会的时代啊李明长呢 啊就是那个地方上的调阿咖，哦，他就是可以走进社区啊接近住户，对不对？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呢。现在李林长你想到要走进公寓大厦里面去，没有组委没有管委会点头，你大概是进不去吧。
是。
哦，所以这个现在真正的我们社会的基层单元，这个城市化之后，一个城市的基本单元就是公寓大厦。
嗯。
这些基本单元里面主事者呢是管理组织。
嗯。
好，哦，组委在管的。所以它也形成了一个一个啊，就是这个可以讲相对的封闭型的这样的一个团体价值，集体行为就在那就形成了。所以呢，你啊，现在尤其比较敏锐的这个立委啊议员了，就发现了哇，选票新南海在公寓大厦
啊，这个是一个没想到的另外一个，
是是是，它的影响，
一个影响啊。
因为确实我们管理委员会管理组织在社区里面不光是修房子啊，哦，这个说平时收管理费打扫清洁啦，做安全管理啊，不光是做这个而已呢。
嗯，
哦，它久而久之形成自己社区的文化，
对，
哦，形成这个自己的价值观，
嗯，
哦，这个所以对政治选票会不会产生影响？当然会。所以呢，我一直也呼吁你们要 要想要选举的话呢，嗯，平时就要多走进社区，
对
啊，要跟管委会多互动，多关心我们社区的住户。
可是我们传统的政治人比较喜欢拜庙，
是拜庙，当然了，
你给他们指到另外一条明路，就是说应该是要走进社区啊，哦。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嗯，非常高兴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物业管理学会的理事长，我们的郭继子郭理事长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公寓大厦管理呢啊施行30周年啊，已经有看到了一些啊正面的一些成果，跟在民主这边的素养上面的一个提升。那可是它还是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有待啊更精进。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请郭继子郭理事长来聊聊这一部分他的一些建言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被你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台湾物业管理协会的理事长，我的优秀的学弟郭继子郭理事长，他也目前呢是台北市公益大厦管理协会的理事长哦，所以他在这个公益大厦管理啦，在这个相关社区的营造这部分呢，他是琢磨非常深呢，也是呢啊非常花费了非常多的心力，希望说能够提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居住的品质，从社区里面开始。那刚才第一段他提到了，这个公益大厦呢，的一个这个条例的施行呢，某种程度的也提升了我们民主的素养，这个也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收获了哈。好，那既然公益大厦管理已经条例已经施行了30年，刚才提到了大部分都是比较正面的哦，可是还有一些好像蛮有空间可以在精进的地方，可不可以请郭理事长也跟大家聊一聊，你们这一次也办了这样的一个论坛，你到底会想要说，未来这个公益大厦管理条例还有哪些精进的空间可以做、政府在修法的时候一个参考。
是这个，谢谢这个学长。我们呢7月26号下午在台湾科技大学这个办一场算是公益大厦条例颁布30年来最大规模，
对，
也最高规格的一次论坛活动，
最大规模、最高规格啊！啊，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规格有什么样的。
对，好，这个我们呢，这一次的论坛也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各个地方政府啊，以及民间团体的重视呢，包括学术单位。
对，
好，这个所以呢，当天会有我们这个主管机关内政部我们公益大厦管理条例上面的明定的主管机关就是内政部了。
内政部
对内政部的
最直属的是
国土管理署，
国土署管理署。
所以我们也邀请到这个我们内政部的分管的，就是说公益大厦管理的最高长官，我们董建宏次长
会内政部次长，
对内政部次长，这个董事长呢会来跟大家说明来致辞，然后呢。我们第一个环节，这个是国土署的副署长徐彦新副署长会来做演讲。我们的演讲时间，
专题演讲，
专题演讲有40-50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在那里交流然后第二阶段呢，这个是请了这个地方政府就请台北市我们张文德副市长也是这方面这个领域里面的非常专业的这个专家级的这个长官
大咖
他也代表地方政府来做回顾，做一个可能提出一些看法。
对，他在中央也带过。
对对对，那然后第三个环节呢，我们就请学界的这个权威的这个法律法学界的教授来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公益大厦条例这个法这个部分。
是，
那当然我们的主持人的阵容也很坚强了
是
这个包括国土署前这个营建管理组的前组长高文廷博士
高文廷博士
以及这个我们前台北市副市长林建元教授
是
这个都来主持
共襄盛举，
对，然后主持这个演讲的环节那然后呢也请了学界的这个像台北大学的这个公共行政学院的院长这陈明灿院长
陈明灿院长
对也来主持包括黄建章教授来演讲
是
那这个我自己呢也会讲最后的时候最后一场我会讲这个本来我没有想要讲啊
是
但是呢后来有一些人跟我反映说还是要有民间的声音出来
有人敲碗
是所以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法学界的还有我呢代表民间 团体也会讲一个环境。那我也特别请了我们前台北市都市发展局的局长，这个边泰明教授
啊，边老师
都是我们共同的老师，
对对对对，边老师，
这个我们来这个帮我主持一下。所以当天的活动，我想是这个
还有一位我们的共同朋友，那个高雄大学
啊，对对，
张立光
张老师，
张立光
来当语坛人了。哦，还有也包括也请了我们那个台湾建筑中心的董事长崔茂生董事长来担任语坛人，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整个活动的阵容应该说是相当坚强，
对，所以是
所以这个
史上最强的阵容，
是是是，可以这样讲，三十年来最强的一个阵容，
对，没错，
讨论这件事情。那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去参与，而且当天出席的包括各个地方政府也有一些长官会来出席，包括中央政府的国土署的营建管理的专业领域的，包括陈慧成组长，徐文强科长等等，几乎倾巢而出，所以当天我们可以盛况可期了。现在报名已经都报得很满了，
是
这个盛况可期。那我觉得这呢，至于这个条例本身需要精进的地方，包括过去产生的这些效益影响这些东西，我们在这个论坛里面都会去研讨，大家集体智慧跨界的去思考这些事情，检讨这些事情。所以对于修法的部分，我个人的看法只是一己之见呐，
还是没关系，你就
还是这个抛砖引玉，就是希望呢，这个到时候活动当中大家可以共同来探讨。那我觉得基本上目前以我这个长期在
这个观察，
做一些研究，包括这个在实务第一线我跑了台湾几千社区
几千个社区，
对对对，这个是台湾冠军了，
对对对，
不谦虚了，
对嘛，给你点一名，这样你第一名。
如果有人比我跑得更多的，希望他来跟我交流。
对，如果你说第二名，没有人敢讲第一名的，
因为我工作的特殊性。
对啊，你一定要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去干。
有时候我一天跑五六个社区，我一天可能就跑五六个社区，所以一年跑下来都是跑几百个社区。
是，
所以累计下来这些年呢，就是好几千个社区，跑的真的是最多的呢。
是，
那所以对社区的状况我也比较了解一些，所以针对这样的状况呢，我就想提几个比较急的、比较重要的，
而且实务上面，
对对，
可以来，
因为我们这个任何东西都要与时俱进了。
对，
我尤其是法令条款更要与时俱进。那我们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很可悲的是就是没有被立法院那么重视就是很多的条款该修都没及时修，
是，
然后一定要等到怎么样来出人命了才修
啊？对，没错，
这个就很可悲。我们公寓大厦条例民国84年6月28号为什么能诞生？也是因为台中的一场大火死了几十条人命
是那个什么
金龙大火就造成它诞生。然后呢，最后一次修法，我们目前这个经历过5次修法，然后最后一次呢。修法为什么呢？111年能够修成功29条之一、49条之一，也是因为高雄发生的陈忠
城
事件，又是几十条人命，
又是
换来了两条法令的修正，这是蛮可悲的。真的不要再发生这事情，我们能不能主动修法？这是我最大的心声。第一个对修法的看法，最大的心声心愿就是这个，
不要用人命来换，
是不要用人命来换修法，
不要用人命来换。
第一，这是第一个心声。第二个呢，我觉得与时俱进的，例如像充电桩设备，
对，这个是很多社区都有这个争议，
对，争议很大。我是台北市政府请的第一届的这个关于社区这个充电桩设备的这个弄了一个委员会的专家委员，府外专家委员。我面对那些苦主，我觉得真的好可怜，就是要装，因为呢要装充电桩呢，要买电动车的，在社区当然一定是少数嘛，
对，
不会说每家每户都去买嘛，可是这些先行者相应政府号召，对，我们要节能减碳要这个趋势嘛，对不对？那买这个东西呢，回去没办法充电，要装充电桩呢，要面对管委会，面对社区区分事权会议，
对，那个会议的时候就被封杀，
就被封杀，因为你一个人对大家嘛，
对，少数啊，你是少数，对，少数，
所以就变成这种推不动这种状况，大家有安全疑虑。
对，
这个是蛮与时代的趋势相违背的。
所以很多这些做开电动车的这个车主都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是是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长期修缮基金的问题。刚刚我们前面讲一个台湾两个世界。这个不应该是这样的状况，这是可以改变的。
对。
那为什么房子不修？那你要推强制修缮计划。就是你要强迫 所有权人要修房子，不修房子这是公共道德不好，因为你这个房不修好又引起城市的景观丑陋，不是光你自己家房子变便宜不值钱然后住品质下降，是影响到整个都市景观整个城市的公共安全消防安全，
是，
所以这是公共道德问题。我常常现在讲这件事情，你不修房子是没道德的行为，而这个要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不光是法律，所以我们法律没有强制，又没有道德，那这社会本来就是道德和法律来调节我们社会人类行为的嘛，
是是，
那你这两个都没有怎么行呢？所以政府先在民众这个道德没有强化之前先把法律修好，
对啊，
要强制修缮，
对，因为我就想到说在美国他们如果住那个所
谓你不检讨都会被告，
对，他不检讨就会被告，
那我们不修房子
那个就是用法律来强制嘛，
是的，而且我们不修房子外墙砖掉下来把人家砸死，然后才罚30万对不对？然后那个真的有责任的时候大家还推来推去，刑事也很轻，
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要加重刑罚，要强制修缮，
是
建立长期修缮基金，这个东西是迫不及待，
这个我赞成，双喜双手赞成，
迫不及待，
对，
这个一定要修法，所以站在第三个呢，刚我讲到第二个我就会比较激动，因为那个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太痛了这件事情，
对对，因为我也是在认为说我们的那个建筑外观还有那种所谓的安全真的是跟不上那个所谓的 CP 值啦，
对，
那房价那么高，
对，
可是那个外观啊什么
根本像长得像贫民窟一样，
对对 对，
然后你却是几千万的资产，这笑死人好不好？
对， 对，
这个所以法律要先行，然后带动整个全民的道德素养的提升，
是，
这个不光是道德层面，这是法律层面要先做，
先做法律先行，
迫不及待，迫不及待，非常重要。
好，
然后再来就是呢，第三个呢，宠物的问题。
对，
所以我讲这件事情就会比较温柔一点。
因为现在哈、很多人家庭都不养孩子，
不养小孩、
养毛小孩，
因为现在高龄化、少子化，
对，
这两件事情，你们看哦，高龄化之后独居老，或者是。就是啊，有夫妻同伴呢、至少通常也不跟孩子住在一起了，
是，对对对，
现在都是这种
空巢期啊，
空巢期，然后高龄化，现在我们已经是超高龄社会了嘛，你们注意一下身边事实是不是这样，学者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
对，
老人家有养宠物，
对，
对于他的身体健康
有帮助，
身心健康都有帮助，
都有帮助，
他就会成为他重要的陪伴的一个家庭成员，
对对，
然后呢那少子化啊，年轻人他都已经不生小孩了，
对，
如果你再不给他养个宠物，他有造成社会问题，
是，
所以这个宠物做的贡献有助于这个稳定社会啊，对整个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他已经成为，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是
毛小孩宠物现在成为我们重要的家庭成员之一也是我们公寓大厦里面的住户之一，
是
OK
所以他也有一定的人权
是，所以我说现在宠物的问题啊已经是也有宠物居住正义的问题，
对对对对，
宠物的居住正义，这个因为我们社区里面现在这个还有个禁宠令在，就是我们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现在还有一条，就是说如果侵犯所有权会议决议规约约定我们社区不准养宠物，还是可以禁止的哦。
对，
那这一条实际上现在实务上已经很少有社区敢禁止，那变成这条法就没有用了嘛，
是
没有用的法你放在那里干什么呢？那不如拿掉，尊重一下毛小孩的居住正义，
对，居住正义所以这个第三点
是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第四点呢就是因为现在外墙砖坠落扛棒啊这些的、包括违建，像最近这个南部台风
对
豪雨，然后造成这个那个很多的铁皮屋飞出去，对吧，破坏这些啊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因为刚我讲有半壁江山是30年以上大楼，
对，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所以一到台风豪雨地震或者是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就有媒体来访问我，一是叫我怎么样呢，每年都访问我都觉得很烦，老是讲这件事都重复来重复去，但他们说还是有必要，因为我时间呢要提醒一下大家，
对对对，
提醒一下大家，
好像是季节性的要提醒，
季节性提醒，对，好像天气预报一样，
对 对， 对，
这个很可悲耶，就是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公共安全的严重的隐患，严重的公共安全问题，城市的公共安全问题，
是，
所以那这个可不可以解决，可以呀，就是所以我建议是修法， 能够强制大家要做好外墙坠落物的管理，能够减轻我们这个外墙坠落物伤害高山城市的这种公共安全的危机的这个部分，所以现在变成另类型地域，就是我们行人地域，过去是讲这个什么交通状况，
对，
现在又讲另类型人地域，根本就是讲这个外墙坠落物，你走在城市里很可能被砸死，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不敢走在那个骑楼外面，
是啊，你那个你看那个那时候我们政大的不是吗，我们政大的学妹啊，站在等公车就被上面坠落物就砸死，
对，那个
那个真的
是冷气掉下来，
是冷气
天上掉下来冷气，
对啊，就是我们走在城市里面现在居然会有这样的状况，这个在全世界真的是比较少见的了，我必须要讲了，
对，所以一定要立法，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要去立法去强制它的外加强外墙坠落物这个伤害的防治管理，
对，
那包括你的不能乱装室外机呢，乱装扛棒呢，
对，
不能够这个外墙坠那个外墙砖今年呢也不修了，等等呢，包括你那个加盖的，
对，
这个现在这些问题啊必须要尽快的去处理，
对，
去解决，不解决啊问题很大，
对，
如果还有时间我可以讲更多了，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对，待会休息完之后再请更多一些修法精进的一些方向跟建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好，
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哦，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日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平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公寓大厦管理的专家，也是物业管理啊这方面的顶尖 top 的啊的学者研究人员哦，他本身也是在这个台大土木研究所的博士哦，那也是我们政大硕专班的地震硕专班的硕士哦，所以不管是在实务上面啊，或是在学术上面呢，他都有非常专精的一个研究，所以国内有人说他是物业管理的专家哈，大概还是要看看我们这个郭继子郭理事长哦，他是怎么说的哈？那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已经施行了30年，那在这30年当中，当然对我们的民众的居住安全、居住品质，还有民主饲养的培养，都是有很正面的帮助。可是呢，它还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空间可以去做精进的。那刚才我们郭继子理事长已经提出了4点哈，那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跟大家提出来来建议？
其实还有蛮多的，
蛮多的，
我只能讲重点。
好，
讲一件，这个我们条例确实还有很多需要进进的地方。那其中呢，还有比较重要的、比较急的，现在就是，这个刚我们提到啊，还有半壁江山，
对，
里面30年以上的大楼占一半以上，
可是我们就会想，
绝大部分
对
没有管理委员，
没有管，可是这个部分有可能把它纳管吗？
当然应该要纳管，
嗯，
那所以这部分就是哦，现在也是一个当务之急，因为你不能够一个国家半壁江山没有领导啊，没有组织，
一个国家两世界，
一个形成一个台湾两个世界这种状况，
是，
所以你那个那一半以上的大楼的管理组织怎么办？
对，
这件事情是值得讨论的。
对，
那这个
不能让它放在那边不管。
对，那陈仲成事件，因为有46条人命，100多个死伤。这样的状况，然后呢就通过了修法，这个强制成立管理组织这件事情
啊，对，
但是我必须要讲那个修的那个条款呢，很不给力的
啊，
是力很不足，
还是不足的，对，
还是不足，
不够，
还是不够，就变成像稻草人一样，
像稻草人
是好像有效果，但是实际上它又不是真材实料，这个很糟糕。那现在针对这个一半这种老大楼，你绝大部分都还没有成立管理组织，这部分要怎么办？
对呀，
那必须要通过修法才能解决，这个没有法律是不可能解决的。
是
哦，那我们刚前面讲一些修缮的，还可以通过道德劝说。那你这个成立管理组织这件事情跟没什么关系，他这个必须要通过制度面来建构，要用法律来强制，所以也是当务之急。
是
那。老百姓呢现在抗性又很大，
对呀，
政府推出的辅导计划，我在台北啦、新竹啦、桃园啦，一直到高雄，我们都在辅导，我担任计划主持人，就结果这个辅导的时候，实际上深入社区的时候，你会发现老百姓抗性很大。为什么抗性很大？
对呀，
他这个既得利益者很反对你成立管理组织，
例
如说他家有加盖，他就害怕成立管委会之后，哎，他权益受影响，
是，
然后他可能有占用公共空间，
嗯，
啊，他可能有这个在社区里面把持，这个社区已经把持了一辈子了，几十年了，你要把他成立管理组织，哇，他抗性很大，
对，
所以这个不能靠道德劝说，一定要靠法律强制，这个就要依赖修法，
是，
哦，那另外就是说，也可以透过修法来做制度创新，
好，制度创新，这个很重要，
如何制度创新呢？
嗯，
就是你不要一刀切。我们现在公寓大厦条例就是一刀切，就是这个所有的大楼啊，成立管理委员会哦，这或者是成立管理负责人，这个就是一刀切的做法。那实际上呢，我们很多的老大楼、老社区，例如像那种5层楼甚至4层楼的那些啊，或是这种 这种老四五十年的那种老的
房子
老公寓啊，它可能不需要每一个大楼成立管委会。
对，
因为可能一个大楼里只有十几户啊，啊，甚至几户啊，二十户啊，它成立管理组织呢，确实很不方便。
嗯，
那些程序上，法律程序上，所以这一部分呢，就不一定要它每一栋大楼去成立管理组织。
嗯，
我们可以做制度创新。
对，
啊，例如说一个街区，
嗯，
啊，划定从这条巷子到那条街到哪里，啊，这个范围内。啊，或是几个社区呢，大家共同来组织起来，成立、
哦、对对对，
成立一个街区型的管理组织，
嗯嗯嗯，
哦，这样也是可以的嘛，
是可以。
他去承担这个，然后整个的建筑物修缮啊，公共设施的维护啊，
嗯，
哦，这个消防啊，公安的这个管理啊，啊，治安的管理啊，清洁啊，环境啊，啊等等，不是挺好的吗？
对，
干嘛要一刀切呢？
嗯，
所以我们要因地制宜。
对，
那这一部分。也必须要依靠法律去
嗯嗯嗯
去处理等等。
对，
那现在哦，我就讲到这个呢，我就会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嗯嗯，
就是因为我也在各个地方啊办这个优良公寓大厦评选。
对对，今年也都起跑了嘛。
是是，都已经现在报名已经像台北市、桃园市我们在办的，现在报名已经结束，已经进入初审阶段了。
听说那个桃园爆棚是
吧？哎呦，不得了了，
不得了，
我们。过去接手办的时候报名还不是很踊跃的，没有那么积极，这几年我们越办越好，越办越好，活动办的影响越办越大，于是呢啊，这个良性循环，
对，
哦，于是这个报名爆棚，我们去年报了大概180个社区，
是
啊，今年就报了220个社区，
哇，已经超过200个社区了，
是是是，
这个也是创纪录了，
是创纪录，这个是全台湾最大的，
嗯哼，
全台湾六都。各个地方政府没有一个地方政府的优良公寓大厦评选有这么的活跃，
嗯嗯，
这个我们在办一年一年，我们看到成果。
对，
刚开始报名啊，八九十个了，然后呢100来个了，
100来个，
然后到100几十个，现在今年
已经突破220，这个220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哦？
为什么？
这个也是，这个我必须说，这个也跟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施行了、啊、这些年产生的成效是相关的，
嗯嗯，
它有相关性，这是正相关，
嗯嗯，
哦，它确实引来了正向循环，
嗯，
就是因为社区有组织管理好，
嗯，
大家可有要稍注意一下，有没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六都里面，
嗯，
桃园是最年轻，
哎，对，
不仅这个年纪人口年轻，
年轻，连房屋龄
也年轻，
平均屋龄，
因为从双北地区呢撤过去很多人，
嗯，
这些年桃园的开发很快，新社区很多，
对，
所以呢，你看这些社区年轻有活力，然后呢管理组织健全，于是他们就会比谁好谁好，所以就很这个，这就是一个良性的，
就见贤思齐，
对，就是。不会说，其实好像哇，我一个大楼像那些一盘散沙的，就躺平躺在那里，根本没人管，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桃园就出现这样的状况，就社区发展良性循环。
是
我们的优良公寓大评选，大家报名很踊跃。
嗯，
那报名很踊跃带来的后实质效应是什么？
嗯，
建筑物的维护，
嗯，
机制越来越强化。
就说现在我们看到那些新的社区大楼哈，它就不会像过去我们看到的任何的违建，更不会有铁窗这样子。
是的，
嗯，
而且会这样子呢，就是让委员会也有权利，也有这个理由去管大家。
对，
哎，你不要去乱加那个，这样会我们评不上啊。这样
对，有时候那个、哦、那个冷气机的室外机，他们都有固定的位置。
所以整个的建筑物的管理、维护、修缮。包括社区的管理组织的运作、财务的透明性，包括区分所有权人会议民主机制的落实，
嗯，
社区各项规约规章的合理性、合法性，
嗯，
都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是
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桃园的社区越来越不一样，
嗯、
越来越好。
是
这个真的是我们优良公寓大厦哦产生这个效应了。
对，
那现在已经进入。初选阶段很快哦，马上要进入复选，要进入社区，所以这个也要借这个机会，
嗯，
向大家宣导这种正面的案例。
对
哦，我们法令要修哦，但是还是要看到这个带来的，就是因为我们市面上有一些人呢、啊，喜欢就是这样子了，就是哎看到这个法律有很多的问题，于是就把它呢这个一下子就啊。就打翻一条船了，
否定掉
啊，就彻底否定，
对，彻底否定
啊，不能这样子。所以我们很多对于公寓大厦有很多的负面的这个评论呢、
嗯，
这个好像这个条例都 糟糕，实际上不是这样，
嗯，
所以还是要客观的全面的看问题，
对对，
它带来的效应是非常大，为什么这个所谓一个台湾两个世界，那新世界那就是公益大厦条例的这个成果嘛，
啊，
所以这个就在桃园看得非常的明显，
是
哦。那在我们台北出现的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
也跟桃园可以做对比吗？
做对照，
做
对照就发现非常，你就会发现公益大厦条例更重要
啊哈。
哦，这个对比从这个个案也可以看出来，怎么对比呢？
嗯，
就是我们台北市的优良公益大厦评选，
嗯，
报名就不是那么踊跃
啊，
所以每年我们都要啊吹三拉四，就是请大家拜托大家赶快报名了。哦，为什么台北报名重要？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台北市就是最老的城市。
嗯，对。
因为你在六都里面屋龄最大，
老房子
最
多，
最老了，
嗯，
老房最多，因为我们台北市30年以上已经近90%，
嗯嗯。
房子
很吓人的，
90%是30年以上的房子哦，
嗯嗯嗯，
我们的大楼哦，
对，
40年以上已经50几%，
嗯，
你看看
啊，
所以这个就是当年没有公益大厦条例，
嗯，
所以很多老大楼没有管理组织，
是
没有管理组织，他怎么会去参加评选嘛？
对，
所以这个就道理很简单嘛，
嗯嗯，
说起来是首善之都，什么天龙国，实际上呢管理一塌糊涂
啊，
哦，这个城市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这个就是。有公益大厦条例和没有公益大厦条例的差别，就
可是台北市应该也是大部分都已经有公益大厦管理的吧？
没有
占的比重。
现在没有管理组织的重灾区，最严重的就是台北，
还是台北市？哇，
就是台北啊！
嗯，
因为刚我讲了嘛，30年以上接近90%呢，90%，
所以都没有。
这里面那绝大部分都没有管理组织，
都没有管理组织哈，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真的很恐怖。
光是政府
没有听不知道，都吓一跳。
是的，政府公布的，
嗯，
政府公布的，
嗯，
这个7层楼以上，这里有很多的限制词哦，
嗯嗯，
是指7层楼以上
是。
然后还没成立管理组织，就公布了好几千个社区了，
是是
哦，是所以是最严重的，所以这里。所以我们优良公益大厦评选在这边也推的就是报名不踊跃，
对，我们这边要呼吁一下哈，台北市的市民哈，一定要踊跃来参加。如果说你们的这个房子虽然倒没关系，可是我记得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在线，
我们有那个
在线
风华在线，
风华在线嘛哈，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踊跃来报名，
对，可以踊跃来报名。
老社区啊，有的老社区说，哎呀，我们有违建，我们不能参选，
嗯，
不是因为老违建。这个老大楼都有，每家都有，那就是说我们还是会看的，啊，哦，
嗯嗯，
你有改进嘛？啊，例如说你过去没有管理组织，你现在成立了管理组织，
嗯，
对不对？啊，
对，
过去没有做社区营造，现在，
嗯，
哎，可能我成立了之后，我们大楼哎做了什么很多的修缮工程，把大楼的建筑物现在啊结构安全更好了，
对，
啊，这个强化了，嗯，可能我们无障碍空间改善了，
嗯，
哦，对不对？啊，这很多还是可以。来报名参选，
是
这样子也可以一起共同进步，
嗯，对，没错，
这个很重要了，
对，
嗯，
所以这个我们的台北市民们，哎，赶快啊，这个起而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是的，今年已经报名结束了，今年没报名，
没办法，明年，
对对对对，总之呢，要形成一个城市，要形成大家集体向好的这样一个
对
这个势头，
嗯，
这就是一个城市的命运了，
嗯，
一个城市的这种。我们讲趋势、
对
气势、人的运势，
嗯，
这就是势，势很重要。
对，
像我们现在这个在桃园就形成了一股这个优良公益大厦这种向好的这种趋势，
对，对，很正向，
就形成一种势之后，
嗯，
这个城市未来就会发展越来越好。
嗯，
如果我们台北的大楼啊没有形成集体向好这样趋势，那这个城市未来啊，
嗯，
真的堪忧啊。
对，
我现在对台北市。你走在台北市，我们刚讲坠落物的问题，什么问题？说起来房价很高，首善之都啊，
嗯，
首都
天龙国，
啊，天龙国，但是都是老房子、破房子，然后走路都会被砸到。你这个，然后呢，优良公益大厦评选也不报名，大家也不参与，
嗯，
还是集体躺平，这个城市怎么发展？
对啊，没错，
你不能够这样集体躺平，
嗯，
所以这时候非常需要法律，
是
非常需要法律。
对，
这个所以制度创新，刚我讲，
嗯，
制度创新很重要，
是
对，乡选它就是一个制度创新行为啊，
嗯，
它就是透过一个政府的行为，
对，
然后来引导大家向好。
是，
但是我们现在讲到公益大厦条例这个年的时候，修法，嗯，就是那我引导没有用的时候，老百姓叫什么？ 被强制嘛。
对，
哦，这个道理就是这样道理。
嗯、
所以我一手拿萝卜，一手拿棒子，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是、嗯、
我有休旱补助，我有什么啊评比奖金啊等等这些东西、
嗯，
这是引导你嘛。
对，
哦，那你引导做不到怎么办？
嗯嗯，
必须要靠法律
来
强制，
靠法律来规范，来强制规范，
就要棒子就要拿出来。
嗯嗯嗯。
那这方面，我觉得呢，也可以建议各个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自己的自治条例。
啊、嗯哦，对。
那目前高雄市有，高雄市就是陈仲成事件之后，高雄市政府制定了公寓大厦管理自辅导的自治条例。
嗯，
这个条例啊，就大幅的改变了高雄的状况，所以我必须要讲、哦，高雄现在最给力，
从
制度面，对对对，做的最好。
嗯，
对，那这个，所以其他地方政府也可以学习嘛，
对对 对, 对、
哦，这个可以制定自己的自治条例嘛，
嗯，
哦，那现在桃园的自治条例也这两年出来了，
哦，
也有转变，
嗯，
那台北市目前还没有，
是，
其实我觉得啊，台北市非常需要这个自治条例，
台北市要加油了，
要加油
了啊，哦，好，那因为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哈，嗯，今天非常感谢哈，哦，这个台湾物业管理协会的理事长郭继子郭理事长跟大家聊了这么多齁，尤其呢是在这个当下我们这个这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施行30周年的这个时候，他们要在7月26号办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个论坛齁，也是要来探讨这方面的一个课题。今天呢非常感谢郭理事长来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谢谢我们郭张老师，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谢谢收听日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你看，这里就是阿德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要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就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每分都无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志。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
欸，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的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吗？
哎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